弟兄姐妹好，我们在开始时候来做再做祷告。天父，我们这时候感谢主，给我们以下能够一同在面前来思考你的话语。就求天父你的灵带领我们，帮助我们，然后我们要求主你扶持你的仆人，让我能够有恩典，能够被主使用和分享主的话。祷告奉了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刚才主席令我们读了一场很长的经文，是一个故事，是吗？在今天的故事当中，我们看到作者马可他以耶稣如何为自己预备为着要进去耶路撒冷城那种的做一些安排做开始。耶稣知道从前面村落，就是他出那个那个有一批驴驱悬在那里，那么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这个是很奇妙的事情哈。主就知道的，因为一切都是为着来他每一步神都为他预备一些包括那么仔细那个骑的驴。驴驱子都预备好，那么门徒呢就可以告诉你们去你看到的时候呢，你就问那个驴驱的那个主人，主要告诉他，主要用他，那么主人就会让你们把他牵来。那这次被牵来的驴驱是特别讲的，它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这个呢是很特别，因为呢以色列人神吩咐他们一切分别为圣给神用的东西都不能够有人用过的，包括牲畜驴马都是不可以的，所以呢这个要献给神用的话呢，这个驴驱也不能够有人曾经骑过的这个很奇妙的事情。那么所以呢一切分别为圣今天我们看到很仔细的东西马可都把它指出来，就是指向这个耶稣的特别他是这个驴不在任何场合当中都没有被用过的，是特别为预备在那一天主用的。那么到了这个驴驱被牵到耶稣那里的时候，他们就什么？他们就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有许多人就也跟着要把那个衣服铺在路上，也有人把这个田间的树枝砍下来也铺在路上。前行后随的都喊着说，何塞纳，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因为呢将要来的我主大卫之国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的何塞纳。何塞纳的意思就是人呼求神拯救啊，这个何塞纳。那么在上面我们看到刚才所说的圣经里面所说的描述都是什么呢？都是要显示耶稣为君王那种身份。首先我们知道当时候他们门徒把衣服搭在这个驴驱的上面是吗？没有给耶稣自己坐在驴驱上面，只是搭在上面，是为着耶稣一个铺垫这个王位，放个垫子在上面，给这个我好像一个驴驱的背就成为一个君王的位置是吗？他就放个垫子在上面给耶稣坐上去，那么呢耶稣就骑上去，那么垫上去耶稣还要坐上去啊，耶稣就像好像那个君王被邀请是坐在上面坐在一个王位上面。那么许多人把那个衣服铺在路上，也有人把这田间拿着树枝铺在地上，这个呢就是讲到是旧约到新约都是呢为这君王预备道路好像施洗约翰也是预备主的路是吗？是道路。 那么他预备道路，让这是一个卢须走的地方都是最平坦最好的。啊，所以呢，这个呢，我们看到，而且呢，在约翰福音呢，四福音都记在这四本福音书都记载这个故事，特别在那个约翰福音的十二章那里呢，记到群众还拿着呢众狮子来去迎接他，啊，好像那个那时候唯有那个王帝把杖升杖回来，那他们就把要送狮子来欢迎他，来歌唱赞美。那你看看那时候，人自然去预备，是你想看到我们的父神为着他的儿子弥赛亚，他进的时候，神为他儿子预备这个欢迎的群队是吧？看到没有人没有先联系的，没有先告诉他们的，而是他们自动的去反应。感谢主哈，从卢区他的主人、门徒、众人，每一件事情都合在一起，都是神的灵感动他们，来把耶稣带到进去耶路撒冷。耶稣骑驴去进到耶路撒冷这事情，其实呢就应验着撒加利亚先知的预言。在撒加利亚书的第九章的九节，先知讲过一句话说，施恩的民呢应当大大的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呢应当欢呼，看呢你们的王来到你们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驱子，啊，这个就是说出这个王，人们的他们要来的君王，他是一个和平的姿态来，因为他谦谦虚虚骑着驴，不是单单驴的最更小的一个驴驱子，多么谦卑一个和平的君王。但是呢，我们知道，当时候人的心中所思想的弥赛亚是什么呢？刚刚相反。当然那时候他们所思想的弥赛亚是充满能力，能够替他们击败和这个毁灭他们的仇敌的君王。那一天，耶稣却骑着驴驱的悲伤入城，有表现那个谦和的慈爱，宣告这个就是君王那种的身份。同时他也是一个不单单是君王，他是和平的君王，他不是来打仗的，乃是和平谦虚来到，而且也不是有以犹太人心目中所想象那种的政治性的弥赛亚，他是君临天下那种的威猛的情况进来的，不是的，他是和平的，他的行动和当时人的渴望刚刚是背道而驰。你从梅耶稣第一次在公开宣告他自己身份的时候，已经选择他知道众人所期望的弥赛亚是这样子，多少人就说好了，这样子我就这样子吧，是吗？有谁想刚刚做些对众人相反的事情？但是主耶稣来不是，他是君王，他是要显露他自己，刚刚是你们没有想象那种的心态，我来到。在这个第十一节，说到耶稣进入耶路撒冷，他就什么？他就进入圣殿。啊，这句话很奇妙。每一次他进入耶路撒冷，第二天也是进入圣殿，啊，都是进去进入圣殿。那作为他进这次他进到耶路撒冷，他自己一个人就走进去圣殿，周围看看各样的物件，就出城出了伯大尼去了。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进去不是好奇，其实耶稣也不是第一次进到圣殿里面去，是吗？但是这一次他的身份是一个君王，他到这里他就进去看看各样的物件，就才离开。 然后在那里我们看到耶稣是表现上一个离开家很久的主人，他现在重新回到家里，再检视一下我自己的东西。这是他的家，他是神的儿子，这是圣殿是他的，他回来看一下，这是他的东西。耶稣独自进去那里周围看一下，不是观光。我们有时候进去什么王宫啊，你就去拍拍照啊，只是观光是吗？那时候从来不觉得是你的是吗？啊，中国应该很多的王庙是吗？我进去看过，拍照，只是跟以前很久很久这个人的住地方拍个照是吗？我在这里，但是耶稣不是，这是进到他自己的地方。那我们看到他接近你，他其实他进耶路撒冷，他进入圣殿，周围看一下。那他说因为王分了，他就离开伯大尼。但是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呢，耶稣他进去，跟他第二天早上他要周主那个无花果树，跟着他要接近圣殿，成为这个前奏，他先进来看一看。但是要发生的事情跟着来，明天的事情他来看，因为主权他什么时候做事情是他掌握的，他只是来看，他来看看这个地方是怎么样的。然后我们也同样看到今天的经文十一跟十九节分别提到一个很有兴趣的东西，他说晚上耶稣都出城去，你们看到这次他都出去，第二天他也是王分的时候晚上又出城去。那么请问第一天他很光荣的进入耶路撒冷，那天白天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他进去说这个城里面都全城都震动是吗？都很多人跑出来把衣服铺在路上，不担心到我的衣服会弄肮脏，那么还有先树枝铺在路上，前行后随的，就是说和善啊和善啊，这是不换的人，但是却没有一个人愿意打开他的家门来迎接他做客。想要传承都欢迎他来，但是王分的时候没有人考虑到他今天睡在什么地方，没有人考虑到他要肚子饿，没有，完全没有。跟着我们看到一件事，这个是一个属灵的事情教导我们，基督徒我们跟着大众热闹的亲主，不负责任是容易。许多时候当我们谈到要接纳主住在你的家或者你的生命里面，是一件必须要付代价的事情，就让我考虑。多少时候我们来找主不是满足我们自己的心中那种的满足属灵那种的欲念，但是多少时候那天晚上没有人接纳他，第二天也是一样没有。是这个事还给我们一样要反省，没有人会考虑到耶稣要吃的要睡的，所以怪不得耶稣说人只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多少日子耶稣出来传福音的时候，他是住在路边过住宿的。第二天早上我们有看到耶稣当他从伯大尼出来的时候跟着说他什么，他饿了。那么有两个可能性，那个主人家没有给他住，没有给他吃早餐，或者他昨天晚上住在路那个伯大尼一个地方不是人住的地方，那么起来他要找东西吃。无论怎么样，第二天早上耶稣饿了，他远远地看到一棵 无花果树，树上有椰子，啊，就看到一个，这个是无花果，又那么多椰子，一定是很健康的椰子，他就等不及往那里去。花姐希望什么呢？在树上可以找到一些东西，当然找什么东西，不是找鸟巢啊，在树上是找无花果是吗？希望在那里，但是都到了树下，竟然找不着什么，只不过叶子，看来看去，叶子这里，叶子那里，一个叶无花果都没有，因耶稣甚是失望。那么，如果照人的意思来想，他既然能够行神迹，那能力那么厉害，是吧？那么呢，他大可以叫那个无花果，他如果他满足着欲念，为什么何妨要到那里去才行神迹呢？我到那里，我要吃无花果，你的树要立刻长出果子。可能他一想，无花果就长完很多果子，不需要等到他来下面才摸无花果才说，因为主耶稣一句话就可以嘛，是吧？他没有，主耶稣从来不会为着自己的原因叫那个无花果长出那个甘美的果实来充饥的。但是他看了以后，就是对那个树说，从今以后有没有人再吃你的果子？门徒也听了。那我们想想哈，为什么主耶稣那么不讲理哈？啊，没有果实就没有果实，没有周桌我做什么？是不是？那我们要看看那个故事，那个神迹背后那个属灵的意思，发生是什么？无花果是巴勒斯坦那个主要的产品哈。我喜欢吃无花果，我也喜欢吃个干的无花果做早餐的时候。然后师母到店里面买了那个，而且都是中东出的，不会在的安省出的，都是中，因为最出产最多就是巴勒斯坦的地方，巴勒斯坦主要产品。那么那里还有什么产品呢？巴勒斯坦长的无花果有橄榄是吗？还有葡萄、石榴，都是那当地的居民的主要的食物。你记得当日摩西他要快到那个应许地的时候，他派出十二个探子，记得故事吗？他到迦南地去打探一下，而且要叫他们把当地的产品带回来。那么那些摊子呢，他就带着哇好大的葡萄、石榴，又有大家无花果回来是吗？满满带了很多很多。又记得大卫登基的时候，做王的时候，北部的那个以色列的居民呢，都带着许多的无花果和那个别的食物来进贡给大卫的。圣经里面常常提到无花果饼是吗？是吧？不是饼啊，无花果饼。所以无花果呢是当地的一个主要食物，到处都可以有的，常年他们都有的。而当时候，那我们要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无花果树。无花果树呢，通常呢在那地方，它的叶子呢，通常是三四月时候就很靠近逾越节的时候呢，已经开始长出来，三月时候。那么就一直长叶子，那么直着长到夏天。一般来说呢，无花果树上面有叶子的时候，他们就10%的无花果的果子，就在这个三月到六月当中，在这旧的枝子上面长出来，10%的无花果，从旧的枝子上长出来，其余的90%的果子呢，站在七月到十月的时候才出现在新的枝子上面。那换言说呢，秋天呢就收成最多的时候，就是说收无花果实的时候，现在是写作嘛。那么咱们现在在逾越节之前那几天去找无花果呢，当然不是收成丰收无花果的时候，明白吗？但是虽然是这样子， 一个秋天收成的果子多，并不代表他们耶稣去的时候夏天时候没有果子啊，还是应该有果子啊。那如果无花果树上面有叶子，纵然不能够与秋天的收成相比，正常来说，就了自己结出的果子，应当可以满足耶稣和门徒的饥饿。那天早上，应该可以。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像这种的普通的食物，主耶稣也应当要求这个旧的枝子应该长出果子，满足耶稣的饥饿。像普通的食物，耶稣指望得到饱足，但是失望。今天又怎么样呢？今天主在天上了，是吗？主耶稣虽然不会再为他肉体的饥饿，但是呢，他却为你为我而饥饿的。今天早上，今天晚上，这种饥饿乃是他希望从你从我身上得到饱足。得到什么饱足呢？他希望在我们身上我们有那个爱他的心，爱他的那种生命的行动，爱的行动。他希望我们能够跟他同心，能够代表他拯救那些领那些罪恶在罪恶捆绑当中的人，帮助他们得释放。他得到满足，他希望我们能够成为他的器皿，去安慰那些在困苦失望当中的人。主耶稣能够得到满足，是当我们能够成为他的嘴唇，能够传福音给那些灵魂失丧的人。在这一切事件上，我们就很自然会结出那种仁义的果子，来满足耶稣的。结出门的满足，其实就是保住耶稣的渴望，是不是？那所以呢，这个一个很大的提醒哈。那么我们看到呢，这棵无花果树，他说他除了叶子以外，耶稣找不到什么，它的坏处就是在这里。因为他这样子表现了，他虚有其表，使人别人远远看得去的时候，还以为可以找到他们的需要的东西，会找到东西。正像那个假冒为善，耶稣时代的左辈的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他们常常以作为亚伯拉罕的后裔为荣的，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吗？他们以这为荣，但是他们却不因为自己没有越不亚伯拉罕那种行为而觉得羞愧，他们没有，他们口口声声说要等候弥赛亚来，弥赛亚来，他等不及。但当耶稣基督来到他们面前的时候，明明很多事情都指向耶稣就是那弥赛亚。我们也看到很多坚诚的信仰仰望神的，一看到耶稣就知你就是那一位。但是他们却将耶稣基督拒绝在门外。他们里面所关心的，所放满的，就是那个勒索和放荡，在一个信仰上面放纵自己。耶稣就说他们好像那个粉饰的坟墓里面装满了那个死人的骨头。所以当耶稣走进这个树的时候，竟然找不到什么，只不过叶子。耶稣看到这时候，他就其实我们看到耶稣说话的时候，其实是他就是忘记了他把他饥饿忘记了，只想到自己的同胞。这些同胞百战土地不结果子， 他就为着让门徒看到一个深刻的印象，要教导他们，所以他们就上了无花果发了一个咒诅。我们这个咒诅其实不是耶稣从来没有想到的。我们刚才读过的经文，在一个路加福音十三章的六到九节，耶稣就曾经说过一个无花果的比喻，是吗？刚才主席跟我们读过了，说有一个人有一颗无花果在葡萄园里面，他来到树前找果子，却找不到，却对管园的人说，看到我这三年来到每次来到这个无花果面前找果子找不到，把它砍掉，白占土地。那个管员说，主啊，今年只留着他，等我在他周围凿开加上粪以后，若那个无结果子便罢，然后再把它砍掉。这个咒诅，今天我们看到那个咒诅无花果，其实是一种的神迹。那主耶稣说了，事情就发现了。今天刚才我们看到无花果，咒诅无花果的神迹，好像就是那个这个比喻，斋等三年的比喻的尾声。这就是那三年之后的事情。那唯一也是呢，我们看到这个神迹是唯一一个神迹哈，是行在植物身上的神迹，而且呢也是一种施行审判的神迹。我们看到主耶稣说的话就应验了，而且他要第二天才看得到，是吗？所以我们在今天的马可福音十二章这段经文12到21节很独特的，你看到12到21节当中，前面那个第一节第十二节一直到14节是讲到无花果被咒诅的故事，是吗？然后中间呢再加上那个圣殿那个洁净圣殿的故事，然后跟着后面又把那个回到无花果树的结局，好像三文治一样，外面是两个都是无花果，中间就圣殿就把它洁净。其实呢这两个事情的代表呢，原来他们是在这讲那个无花果，不是讲的重点不是果子的问题，而是人属神的人他们的生命的问题。而在这里我们看到，这里特别知道那个圣殿那个做买卖所代表的领袖他们那种的恶，他们将会受审判，而且他们的审判的下场就好像无花果一样。无花果象征的那个腐朽的圣殿，都是将那个其实与以色列那个信仰的传统那种象征有关的。因为我们看到在旧约里面哈，神怎么样讲到对的以色列人的失望呢？弥迦书第七章的第一节，他说：“哀哉，或者说哀哉，以色列好像夏天的果子已被收尽了，又像摘了葡萄所剩下的，没有一瓜可吃。我心渴慕初时的无花果，但是令我失望，一粒都没有，一粒都没有。”那结果呢？这个咒诅是什么呢？耶利米书的第八章十三节，耶和华说：“我必使他们传染诡谲， 灭绝。葡萄树上没有葡萄树，没有葡萄，无花果树上没有果子，叶子也被枯干，我要赐给他们的，我必会拿走。啊，这个是旧约，旧约预言的将来。因为呢，在以色列哈，无花果跟葡萄树永远常常来预表以色列的神的选民的，所以这里的咒诅，因为它令到神失望。所以从这些传统来看，我们当然那一天耶稣的咒诅无花果的象征是的修辞当中是跟那个旧约的弥迦书跟那个耶利米书他们所说的是一脉相承的。不结果子的无花果就象征什么呢？是空洞的圣殿的机制及基督和那种扭曲的宗教的领袖。耶稣的咒诅无花果也预表的神对圣殿的宣告和审判。所以跟着我们看到第15到17节，耶稣和门徒来到耶路撒冷，说他有进去圣殿是吗？第二天他来了，跟第一天不同的地方呢，这次来啊，他就赶出店里面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的人的桌子和卖鸽子的人的凳子，不是看人，是清洁的，把他赶走，不允许任何人把什么那个有关那些买卖的工具、买卖的货物，然后从圣殿里面经过，就出出入入。他便对他们说：“经上所说，通常经上来说就是讲旧约，我的国，我的国被称为万国祷告的殿。”你们倒使到他们成为宰窝。耶稣讲这句话是一针见血，但是我要背后要明白，耶稣是反对那个祭物吗？耶稣是反对圣殿一切的那个献祭的礼仪吗？要找到答案，我们要必须了解耶稣在这一次这个洁净圣殿的意义是什么。首先我们要记得，当时那个圣殿是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大希律把这个圣殿重建了，不是以前他们那个以西拉跟尼西米他们回归时候所建的耶路撒冷城。安居那个第一世纪那个出名的历史学家那个约瑟夫，他所报道是说，对不起啊，说当时大希律他要建把这个圣殿那个扩展重建的目的是什么呢？他说他的记录，他大希律是这样说：由于神的旨意，我现在得以为统治者，随之而来是长治久安的康泰盛世，更重要的，世界的主宰罗马人是我们的好朋友，我将会补偿过去的束缚，并以此敬畏的行动建殿，表达神赐给我的国度。这个圣殿听起来它是为了荣耀神是吗？其实他隐藏的动机是希望荣耀他自己。他赞美神的时候，其实呢赞美他们的罗马王。所以这个事情是一个得罪神的事情的。那么安顿呢，还有安顿那个约瑟佛呢， 在那个大西律圣殿新建的面积的时候，把它扩大极很大，特别大的地方是在什么地方啊？他过把那个外邦人的院，把它弄得很大，并且呢，在那里呢增加了一个做买卖的空间，在大那个圣殿里的外邦院里面扩张那个地方，留来做那个做买卖的地方。并且呢，摆在圣殿以外，那个在橄榄山上，通常人家来的时候，从橄榄山上下来的时候，他们就在那里，通常在那个是祭牲交易的地方呢，买那个献祭的东西在那里的。现在呢，他竟然把这个做买卖的市场呢，就搬进到那个外邦人院里面，自己在那里做生意。那所以呢，我们看到呢，这个圣殿的新建的个圣殿呢，不是为了见证犹太人对神那种敬畏，把圣殿扩大更多的地方，而是呢，就是那个高举的权势，这个经济这个商业的网络那种的利益来扩建的。所以当时候那些祭司呢，因为那些东西都归纳在圣殿的范围里面，他们就靠着很多的得利的方法赚钱的。所以呢，在当中呢，不单单那个是耶稣指责他们什么呢，不是那个圣殿指责圣殿，不是圣殿当时的祭司那种的本身，乃是责备他们那种在所谓的经济成功，就是他们所做的就是自那个经济成功的化身，背后呢就是为着希律王他们的家族、大祭司的家族和那个权贵，他们彼此的拉拢，就是呢在那个贫穷人身上能够赚取那种利益的。所以呢，就完全使到圣殿呢失去那种的真正的功能的圣殿。所以要明白耶稣为什么要洁净圣殿呢，这个事情。那所以呢，在马来基书呢，就是预告这种事情，旧约马来基书第三章的一到四节，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面前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他来的时候谁能担得起，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站立得住啊？如果你有兴趣可以继续读下去撒加利亚马来基书的三章一到四节。所以你看到耶稣进来一一的去成就了旧约的预言，神也是在耶稣来的时候他要洁净的圣殿，也从耶稣身上建立一个新的圣殿，就是他的身体取代一个败坏腐烂的圣殿。所以当耶稣他这事情我们看到，当耶稣作为一个弥赛亚，他更新了洁净那个圣殿的行为，是完全符合到旧约的预言的。我们要知道这件事情啊，而且呢，他还告诉门徒，他就坐下来教导他们说，经上不是说我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你们祷使到他们成为宅国。那我们知道圣殿，大家知道圣殿是什么意思了哈？圣殿只是如不是一那种的那种那个重点，不是指那种的建筑物。圣殿什么呢？象征了神的灵在他们当中。圣殿，那么它的功能是说明呢，神是在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社会，是在我们这个世界的范围当中一宇宙的中心。所以呢，圣殿提醒他们神的同在，我们一切生活都围绕在以神为中心的地方。祷告乃是表达神为一切礼仪的中心， 祷告，明白意思吗？一切我们他每愿以礼仪如祷告，祷告是一切值得礼仪，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向神祷告，来说明呢那个崇拜的中心对象是神自己，不是那个礼仪本身。所以呢主耶稣说圣殿必须是那个祷告的殿，而且万国的殿。今天弟兄姐妹在这教会，你觉得这个教会是祷告的殿吗？我们祷告是否只是为着要这些礼仪能够推顺利的进行，还是叫神好像叫神的容忍你帮助看过今天的聚会一切顺利？花姐，我们来到这里指着不能礼仪来是想敬拜他，是祷告。所以我们要反省今天我们这个事情是怎么样，那么而且呢是万国的祷告的地方，万国的地方就是圣殿的祷告的地方，不是只是我们一群喜欢的人，要别人要跟我们不一样的人也应当邀请他们在我们当中一同来祷告的。所以任何一件事情，任何基督徒或者当时的人，如果我们任何一切剥削缩减了转移了或者更换了那本来意义那种意义的时候，或者行动或者价值观，或者有时候有些事情我们觉得啊，从某个地方看得合理的，那么呢我们应当尊重人，看过人，耶稣不是什么人都可以来吗？那所以呢我们就愿意迁就他们的看法，而这种呢就是把他圣殿的个仪式推翻，就是世主神是宰过，因为我们就把人变成圣殿的里面的神，变成教会里面的神，千万不可以的。现在很多以人为中心 的教会是推广这些，特别有些教会聚会随随便便的进来，因为说要别人进来不觉得不会感觉不舒服，不是的。我们奉献也是一样，每一个人来的时候要预备奉献，来的圣名公开奉献的。我们不会因为那些人觉得不舒服，哎呀要来奉献我就不来，我们就不要公开奉献，这是错的。因为我们的对象变成人不是神，这是错的，是耶稣责备的，不对的，我们不应该做。所以圣旨也觉得是说你们就把这个圣殿变成宅货，因为呢问题不是这个礼仪祭祀的本身，乃是由于你们把它变成宰货。你们这样子的时候使到那些人应当来亲近神的也被你的来阻拦了，所以我们要很小心。那今天的故事呢给我们看见一事情，就是呢周桌的无花果和它的结果特别分开，把这个洁净圣殿的事情夹在中间。因此呢我们必须要把它从无花果树和圣殿互相解释。我们看到第二天当耶稣和门徒经过那里的时候，再看看这个无花果忽然间全部枯干了，连根都枯干了。如果是无花果是指这圣殿的话，圣殿又是指是万国祷告的殿的时候，请问不结果子的无花 因为我们不知道神要忍耐我们到几时，不知道他公正，我们也不知道他公义的审判什么时候临到我们的。好，我们要谨慎，愿主祝福我们，我们来做祷告。啊，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晚上你再次指着无话国被咒诅的事情，耶稣洁净圣殿的事情，再次提醒我们，让我们在你面前好好的诚实去反省，让我们的生命能够陶足喜悦，能够满足神的心。我将祷告祈求奉了儿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